好，我们接着看讲义的第22页，这上面阿拉伯数字的第四啊。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说，亲近善知识可说啊，注意可说这两个字了啊。可说圆满清净梵行已经完成。那导师的意思说，这个其实是音中说过了啊，并不是说一亲近善知识的当下，所有的清净梵行就通通已经完成了啊。导师当然不会是这个意思了啊。那导师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亲近的善知识，一直在善知识的熏陶引导之下，我们不再造恶，不再有污染，那当然就是清净喽啊。那么这样一直一直一直的修下去，虽然还没有完成，也可说早晚会圆满成就的，是从这个意义来看的啊。从这个意义来看，就像说从一个人从有一个人从高楼摔下来啊，虽然在半空中还没死，那底下都是孔孤立啊，啊，很坚硬的东西，也没有其他的救生的设备啊等等啊，那我们可以说他已经死定了。这样的比喻在大制度的呢，在很多的论点都有提到啊，就是举这个意思。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中加了可说啊这两个字，并不是说清净善知识的当下圆满清净梵行就已经通通完成了。那在大制度人也有探讨到这个问题了啊，也其中布尔经有提到说我们啊，称念佛名，哦，那就能够消除业障啊，能够那个成就佛道。那里面就讲说，哎，你称念佛名的时候，也得两把吹高转坡，可是他还是他，佛一点都没成就啊，哦。那里面大尊也有做这么个比喻了哈，所谓的一时哈，就能够成我这个一时呢，有几种解释。第一个当然刹那当下那个是一时，另外一个呢，它里面大尊的解释哦，跟这里的导师这里的解说很类似，也就是说你称念佛名，并不是说你当下就能够解脱成佛，或者说消除中的业障，不是。那所谓的一时的意思是，你念称念佛名，那能够观想佛的功德，整个产生很大的清净心。那这个清净心呢，都没有杂染，能够相续不断，相续不断，相续不断，一直到成佛之前。你都没有杂染的第二个念头杂染插进来，这个意义来说一时啊，各位听得懂吗？所以说你在经典上有时候讲那个哈，其实类似这一种印中说过的，但是它有个条件，你不能够中间夹杂了什么染污啦，那个退堕啦，退心啊等等，好。那我们再回过来45页最后一行，亲近善知识的功德，华严经等都说得非常详明啊。有关华严经对善知识的描述，我在讲义的第19页中间括弧二举了入法这篇，这边就提到亲近善知识啊，这里的比喻也非常好哈。我们举几个来看一下。善知识者，则是趋向一切智门啊，趋向一切智，一切智就是佛智了。令我得入真实道故啊，真实道，这个道就是菩提啊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讲义的第19页。 那我们看第四个啊，善知识者，则是趋向一切智具，具就是火炬啊，令我得生实力光故，实力是佛的功德啊，实力是所谓十八部功法光，所以前面那个火炬是配合后面的光。再下一个，善知者则是趋向一切智道，道是道路啊，啊，令我得入涅槃城。这边有个城。这边有个城，那你要进城之前，你要走一段道路嘛，啊，所以在佛典大致里面也比喻的非常好啊。我们得解脱入涅槃，这个涅槃是个城，那城有门啊，你怎么去进入这个城门呢？他提到三解脱门，啊，三解脱门，空无相无作，无作又翻成无愿了，啊，这是三解脱门。那有漏的话就称为三三昧了，啊。那么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个解脱门呢？就是三十七道品，啊，就四念住啦等等，七觉知八正道啊这些。我们这个三七道品，这就像在道路里面一样，好，然后哎，到城门，然后最后进城。同样，这里的解释一样哈，我们善知识呢，啊，引导我们去向一切智道啊，这个道路啊，引导我们入涅槃城。好，其他的。比喻就是前后哈，大家可以对照，它都是一组一组的，啊，自己看。好，这是我们精进善知识的方法。以下各位请看一下科判啊，科判。文法去就是，首先方法就是精进善知识。啊，精进善知识我们提过，善知识的条件，精进善知识的态度啊。精进善知识的功德，底下呢有一些条件，这条件分两项来说啊。第一个是我们要精进善知识，不是说每个人你想精进就可以精进得到，这个还要一念具足。第一个呢就是离八难，第二个是得人身啊，我们才有办法听精进善知识，听闻正法。首先离八难啊，离八难就是我们下一个偈颂，四十六页的这个偈颂，离彼三途苦，不生长寿天，佛事生中国，根据离邪见。那这个颂里面呢，有包括我们要远离八难，对照一下讲义的第二十二页。第二十二页啊，第九项，发难又也得翻成发无暇。那有关发难的所引的经论哈，在角注第四有，大家可以参考。那哪八难呢？啊，离这个八难到底是哪八难？我们对照一下哈。第一个是地狱，再来恶鬼畜生，恶鬼跟畜生有时候次序颠倒啊，这个经论不太一样， 那这三个呢，就是第一句的离理三途苦，三途就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啊。再来，不生长寿天，不生长寿天，这个长寿天是什么呢？哦，我们再看角注五，角注第五，大智论里面他举了种种不同的解说啊。第一个解说是长寿天者，非有想非有想处。什么是非想非有想处？彦斌，这是呢什么地方？无色界的什么地方？嗯，我们上次不是说过吗？这个不断的重复了哈，这蛮基本的。嗯，就是欲界当然六道了，另外还有欲界天啊。色界呢就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天，无色界就是四个。最后这个非有想非无想。大正解说的长寿天呢，第一个就是举这个非有想非无想天。前面三个呢是太苦了啦，是太苦，三恶道是太苦。第四个长寿天呢，这天界享乐啊，是太热，你太苦为对修行是一种障碍啊，太热也是对修行一种障碍。但是呢，除了这个长寿天以外，哈，哎，是大尊解说是非有非想非想处以外，我们看角注的第五第二句哈，或有人言一切无设定，通明长寿天。一切无设定，那就包括这个四无设定了，这个通通是长寿天啊，空无边处天。事无边处，无所有处，乃至非想非想处，以无形不可化故，不认得到啊，不堪得到，常是凡夫处故。再来，或说无想天名为长寿，亦不认得到故。无想天在什么地方？大云师，无想天在什么地方？在五色界的，五色界只有这四个啊，在哪里？好，请坐。正戒师、如成师、色界的，色界有初二三四禅嘛？欲界有六天啊，六天里面没有无想天啊。好，请坐。这是在色界的第四禅天啊，第四禅天。嗯，第四禅天有九种天啊，有九天，其中呢这有一个叫做无想天。那个无想天哈，一般说就是外道他修无想定，啊，升到那个天，他以为那个就是涅槃了，事实上是外道，他的境界只到第四禅天的无想天。好，这个地方也是称为长寿天。好，第四个解说，或说从初禅至四禅，除净居天，皆名长寿。以浊味邪境不能受到者，哦，这边的范围又更广了哈，就是说不只是第四禅天的无想天了哈，那第四禅天、初禅天也是算是长寿天呐啊，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除净居天，净居天在什么地方？少智师，色界的什么地方？最后面，最后面的天是哪一天？哦，嗯， 请坐。他五境俱天了、啊。我们一般来讲，这三果的圣者，他还没有完全处理三界嘛，对不对？他不还了、啊，不还欲界，不还欲界，他在哪里呢？那一定是色界无色界嘛。他在什么地方？他在色界的第四禅天。色界第四禅天有九天嘛？九天里面他有五个天啊、哦，这叫五境俱天。这是在那个第十三天里面的五境俱天。那因为这五境俱天是圣者，三果的圣者还没有完全处理三界之前那个地方啊，所以除了那个地方以外，初二三四禅的其他的天都名为长寿天啊，以作为邪见不能受道者。嗯，好，有关天的这个表，我改天再补给大家。前面有没有补过？我再查一下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再补给大家哈。好，所以一二三呢，这三途三恶道是太苦；第四呢，长寿天又太热哦，太长寿没有办法闻法。嗯，那第五呢，是指时间呐啊、哦。我们八难，没有生在佛世，时间不对了。你出世的时候，佛已经入涅槃了。等到佛出世的时候，你自己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啊、哦。嗯，所以我们得闻正法呢，在生逢佛世啊、哦，佛出世或者说佛法住世的时代，这个因缘要记住。第六，要生中国，所以中国就是有佛法的地方啊、哦，是在空间。有佛法的地方呢，或者是生众弘扬佛法的地方，我们不生边地。即使你时间对了啦，有佛事，可是呢，你所处的地方根本在边地啊，哦，没有去弘扬，那也不成。第六，我们要六根具足啊、哦，生理、心理都健全。有的人你生在人间，时间也是佛出世，空间也是有人家在弘扬佛法，可是呢。六根不具足，有时候要看啊、听啊，或者狂乱，哦，没有办法摄受。那第八，要离诸邪见，哦，即使六根具足，可是呢，我们有的人生了在邪见家啦，哦，或者是也亲近了这个邪魔外道啊，哦，没有一个正确的正见，那也没有办法听闻正法。即使听闻，因为戴着有色的眼镜了、哦、所以我们要离诸邪见，知见正确。所以这个偈颂、哦、第一个离彼三途苦，这是一二三、哦、不生长寿天，这是第四。佛世就是我们生逢佛世，生中果就是生在有佛法的地方，第六、哦、根据就是在六根具足，离邪见来离诸邪见。正好这个偈颂呢，有谈到离八难啊，好，下一颂就我们这离八难得人生，我们要了解到人生难得啊，所以下一颂呢四十七，在成佛之道正书本的四十七页，生死流转中，人生最难得。一犯行勤勇三世胜诸天啊。那么上半颂生死流转中，人生最难得，这在说明我们人生非常非常难得。那么人生难得可以分成两方面来说哈，这在书本的第四十七页有讲，人生难得可从两方面来说。好，第一个，在生死流转中，生恶趣的多如像大地的土那么多了，而生善趣的呢，少的如爪上的灰尘，啊、哦，如那个指甲或者脚指甲、手指甲上面的灰尘那么少，但是生恶道像大地的土那么多啊、哦， 生善趣的如升天上，常起受乐，等到从天陨没，又是堕落的多啊。所以人生难得，非常非常的难得。另外呢，有一个比喻，就是人生难得呢，如盲龟浮木，就像盲龟浮木。那么生恶趣者多，生善趣者少，这个在角注的第六，我把它原文引出来，杂含的442经。那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哈，讲义的第23页最上面一行，佛比丘如甲上土，这个甲就是指甲的这个甲，就是爪啊。那如是众生人道者，就人道里面的众生呢，就像指甲的灰尘这么少。如大地土，如是非人亦耳，其他的恶道的众生就像大地土那么多。如甲上土，如是生中国者亦耳，就生在有佛法的地方呢，就像指甲上的土这么少，生在地的人如大地土那么多，这个以我们现在来看，其实也是如此，对不对？有佛法兴隆的地方是。我们台湾是个宝岛啊，也在弘法啦各方面，其实应该珍惜啊。再来，如甲上土者，众生从地狱命中生人中的，这个很少，可是呢，地狱命中又还生地狱的，非常非常的多啊。底下都有多种各种不同的比喻，这个是在比喻说生恶趣的很多，生善趣的很少。再来，如盲龟浮木，这个角注第七，讲406经啊。这个比喻大家都听过了，它的内容也很生动啊。说在海里面呢，有一只乌龟，乌龟呢受无量劫，那百年它才投这个浮来这个水面一次啊。那正好这个海上呢有一根浮木。这个浮只有一个孔啊，那到处飘来飘去啊。那你这个盲龟把100年浮出来一次，正好能够穿到这个浮木的孔，这个几率啊，我们的人生的这个几率就像这样难得。木不是固定在那边呐，对不对？你这团固定在那里，一次不进，两次三次，可能有可能头一天呢。可是它到处漂流啊，而且100年浮来一次，浮上来一次。我们人生难得，就像这样子啊，所以应该要珍惜。好，这个是上半颂，生死流转，人生最难得啊，所以我们要珍惜啦，珍惜这个人生。有的人年轻人他说不怕死啊，反正20年以后还是一条好汉。问题是20年以后。是不是一条？现在不晓得了，不晓得一条什么嘞？那不一定是好汉了啊。好，下半颂，梵行勤勇三世诸天。这个讲义23哈，人有三世胜诸天。哪三世呢？这个就是意念胜，梵行就是梵行胜，勤就是勤勇胜，有这三个胜诸天。那相关的经文有一些出入啊，这个在角注的第8，第8-1长阿含啊，他提到阎浮提，阎浮提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南阎浮提的人啊，有三世胜过北俱卢州，就玉丹约，这是北俱卢州，有三个啊，勇猛强记能造行。重点在后面呢，能造业行，人造的业，那个赢得的力量，比起你在三恶道啦，在天那个力影响还深远，所以后面会提能造业行。第二个呢，勇猛强劲，能修梵行，这就是梵行胜。 第三个勇猛强记，佛出其土，这个特别注意，佛出现的地方呢是在南阎浮提，在我们这个人间，以此三世胜北俱卢州，而且呢以此三世胜四王天，就欲界的四天王天，那而且呢还是倒立天、夜魔天乃至昙花自在天，也就是胜这个六欲天呢，也这三世胜天。好，卦符二起世经，有事胜瞿陀尼，瞿陀尼就是犀牛贺州了。前面是拿北俱卢州来比对，这边拿犀牛贺州。有五事，第一个勇健，勇健就是我们三世圣诸天的勤勇啊。一个是正念，第三个是佛出世的地方，佛出世这个很难得啊。第四个修业地。第五行犯行处，就是这个犯行胜，所以这一项这里面列出五项嘛，正念就是意念胜，我们比对导师从知道正念就是意念胜，然后呢犯行胜这是在第五，然后勤勇胜这是第一的勇健。大庇菩萨论有三世圣诸天的，就是勇猛意念犯行，这个跟我们完全相合。大智度论所举的断淫欲，这个是犯行，强势念力，这个是意念胜，第三能精勤勇猛，这个也跟我们生活之道完全吻合。好，所以我们人比天有一些比天还殊胜的地方，这是值得我们珍惜的。好，接着在讲义书本第48页，48页的最后一行啊，经上说，如诸天命中，其他的诸天呢就说。愿得生于安乐趣中，天他也会有命中的时候了，那福报享尽还是会命中，那其他的天呢就为他祝祷祈福啊，愿得生于安乐趣中。那么他们所仰望的乐土是什么地方呢？其实就是人间了。对天来说，他们的乐土其实是到人间，人生还是诸天所仰望的乐土了。那为什么生而为人却反倒自怨自悲空过此生呢？那么人间是诸天所仰望的乐土，在讲义的第24页，打个星号的地方我引出来，这个是在正义阿含经等见品里面所说的第一行的最后，当天子欲命中的时候呢，有所谓的五衰相现第一个花凋萎了，第二个呢他的衣裳他的衣服呢就很多的污垢，第三个身体就臭秽第四不乐本座，就坐着不安不安稳，第五天女心散。那底下中间有底线的地方世尊告曰：人间于天则是善处。对天来说，理想的地方是哪里？事实上是人间呢。得善处，得善利，生正见家，与善知识从事，于如来法中得性根这是值得欣慰的事情。因而名为安处善业，能走。那么这里画底线的地方有三个语词：一个善处，一个善利，一个善业。那这三个是什么呢？在引文的倒数1、2、3、4、5、6第六行尔时世尊便说此偈：人为天的善处， 善处什么地方？其实是人啊。善利是什么？是有善知识，是良友啊。什么是善业？能够出家。所以对天来说啊，人这是善处，在人又能够亲近善知识啊，碰到良师益友，这是善利。那本身又能够出家，这是善业。这些具足我们好好珍惜，能够除掉种种的有漏而得无漏。比丘当知三十三天，三十三天就是倒立天了，这六一天里面的着以五欲，彼以人间为善趣。虽然者，佛世尊皆出人间，非由天而得也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导师的人间佛教，实际上导师就是看到这一句话啊，掉眼泪啊，就人间佛教那种朴素啊，佛是出在人间啊，非由天而得也。那倒数第三行啊，那能够出家的，对出家众来说，生善趣，善趣是什么地方呢？倒数第二行，世尊告曰：涅槃者，即是比丘善趣。就是我们把握人生，好的修学，希望得到解脱。好，再来四十九页这个偈颂：难得今已得，精勤修法行。莫使入宝山，垂手叹空归。就说我们人生难得，今已得嘛，对不对？佛法难闻，我们现在也听到，特别又到佛学院来念书，这更加的难得啊。那我们要珍惜，人的生命呢，其实就在呼吸之间呢啊。那么精勤修法，不要撵入宝山，空手而归。好，底下我们看科判哈。我们听闻佛法的重要，而且亲近善知识，那么各方面具足了，离八难得人生，能够听闻佛法。那么目标，我们听闻佛法以后，了解种种佛法，我们定下我们努力的目标啊。目标这里就分三项来说明：第一个是总说，再来别序，最后要抉择啊。好，那我们看讲义的第二十四页第十项：发心不同。我们每个人发心不同啊，随着根基不同呢，我们有种种的差别。好，首先这个颂哈，闻法而发心，随机成差别。随着众生的根基，同样是听闻佛法哈，佛以一因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那这个差别呢，就分成下中上，有三种不同的差别啊。我们看一下科判，科判的别序就分成下品，下品就是增上生，就是只希望说得到人天的福报了，这叫增上生。那中品，那听闻佛法呢，它可以产生出离心，它不只是要人天的福报而已，它希望出离三界，发出离心。上品呢，他是发菩提心，他不只是处理三界，他希望让众生，所有其他一些众生都能够脱离苦海，能够成就无上菩提，就有下品、中品、上品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偈颂啊，闻法而发心，随机成差别啊，就分成下、中、上这三种的差别。那么下者求增上生，下求增上生，现乐后亦乐， 现乐就是现世乐了，希望求得我们现生的安乐。后一乐，我们如果只是求正上心的呢，他还希望求得来世后世的福乐，这是下士下品人。中品人呢，他是发出离心，他目标呢是希望求得涅槃解脱乐。而最上品的人，他是发菩提心，他希望成就悲智究竟乐，就大慈大悲，能够得到究竟的无上正等正觉。好，我们看下面括弧一二三，下品人发正上生心，愿生人间，愿生天上，重点只是在人间天上的福乐。但是底下阿拉伯数字的意义很重要，我们虽然说发正上生心，那但是也要配合你的行为啊。第一个，凡发此正上生心，纵然修持出世法，也不过人天福报。这个地方很重要，你即使修这个持戒啦，或者修禅定啦，乃至于熏习的缘起啊，或者四谛等等这些出世法，但是呢，如果说我们只是发了心是正上生心而已，那么所得到的呢，还只是人间的福报而已。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我们发愿，有人呢，他想要去环游世界，环游世界一周，或者说想要去美国，这是我们的愿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有这个愿力，你能不能真的到美国去呢？要看你有没有足够的资粮。如果这资粮不够，你连机票钱都没有的话，也没有人赞助，你根本去不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是不是说有钱有这个资粮，你就一定到美国？不一定啊，你到非洲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或者就在福建，我觉得也很好啊。你如果没有这个愿力，那还是没有到美国吗？就你可以不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没有发愿要出离三界，你只是在人天呢，只是在人天。讲白一点呢，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出家了，发心出家了。发心出家在佛寺那个时候，其实我们发心出家是要出离三界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有的人的行为不相应，思想行为跟那个出离不相应，还是在跟那个同伴们勾心斗角啊，争名夺利啊等等，这些事实上是人天的啦。你布施啦，为人，那只不过是希望说得到更丰厚的供养、名闻利养，根本没有想到要出离三界，没有想到说要真的得解脱、得涅槃。这样的你，即使在出家，跟着打坐啦，跟着听经闻法，得到了也只不过是人天的福报而已。这个地方很注意啊。所以发心要崇高了，那么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要脚踏实地，这两个要配合了。那所以凡是发此正上生心，即使纵然你修持出世法，你只不过是人间的福报。就像说你根本没有发愿要去美国，你即使有众多的财产资粮，那一样没办法到达那个目标。那第二个呢，是只有发正上生心，却没有配合实际上的三福业，布施啊、持戒啊、 修禅定，却造作种种的恶行。那么我们业力强大了，即使你有发愿想要得到人天福报，还是去不了，跑三恶道都来不及啊，还想升天，所以业力强大还是会堕三恶道。好，我们看第二，中品人他发出离心，像声闻缘觉，他希望出离三界得涅槃解脱乐。第一，发出离心，如果我们只是发出离心，你虽然修大圣殊胜的法门，充其量也只不过证得小果，这个跟上面一样，所以我们发心很重要，就你定的目标很重要。即使你发出离心，那你的布施啦、禅定般若啦、六度啦等等，因为你没有想要再更广泛的度化众生了，那很快你一断尽烦恼以后就证涅槃，不会像菩萨这样子再来留惑润生啊，你生生世世在积极菩萨的或者佛的功德，那充其量只不过证得小果。第二，如果发出离心而不修出离行，出离行就是戒定慧啊，观察缘起四谛等等，或者甚至于造作种种那个不如法的恶行，那一定是业力胜过愿力，连人天的善报也不可能，这是中品。在上品人，我们是要发菩提心，菩萨为因，成佛为果，我们希望上成佛道，下众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有大悲大智，能得最极究竟的大涅槃乐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成佛之道正注本的第五十页，五十页倒数二四六，倒数第五行哈，听众听到这样法门不一定是适应这一法门的根性，我们听到某一个法门不见得你就是适合这个根性，特别是大家还没有通盘，特别是还没来佛学院之前，还没有通盘了解各种的法门，各个学派啊或者佛教史不了解的时候，有的碰到修禅的，以为自己的根性就是适合修禅，碰到天台就觉得说我是可能是修天台，碰到净土就以为净土，事实上这不一定了，听到什么法门不一定就是你适合这一个法门的根性。有的从经典去闻，不管是随手取来或者循序而读，循序而读或者听人而选读，不能说你遇到什么就算是什么根基。比如说西藏密法盛行，南传的这个声闻法盛行，中国从典禅宗盛行，那我们不能说所有的西藏的人都是密宗的根性啊，我们不能说所有学南传的都是南传佛教每个都是小乘的根性，那中国禅宗我们也不能说所有每个学禅的都是顿悟的根性啊，自己是什么根性呢，主要是依自己所发的心愿而定，而不是你学了什么法门你就是属于什么根性。所以我在佛山的时候就讲嘛，并不是说你开了一部名牌的轿车啊你就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啊，不要以为你学了什么法门那个法门就是最殊胜的，其实要看自己有没有透彻去了解它的要义，而且有没有按部就班去实践啊，切不要以为读诵受持某种法门便以为自己是什么根基的。那这里举个例子啦，从前西藏有一位喇嘛 修习成佛的秘法啊，他目标啊是啊，他所学的是成佛的秘法，结果呢只是证了声闻果啊。有人以此事问善知识，善知识说修秘法而证的小果啊，那还算好，因为他有证果嘛。哎，还有修秘法而成天魔外道呢。那有的若没有好持守戒定戒学啊，有的造中有恶业，甚至还会下三恶道啊。好，那随着我们发心不同，就下品升上心，中品出离心啊，最上是中品是出离心，最上是菩提心啊。什么是增上生？我们再看一下51页，就是来生所得果报呢，比起今生来要增胜一些，上进一些，这个叫增上。所以有的学佛，他不是希望出离啊，他只是还希望后有，啊，还有一些后有爱，希望相貌更庄严，寿命更长久，更健康，好，名誉、财富、权位、眷属。知识、能力、身体健康、家庭和乐、朋友协助等等，这些呢都是增上生而已啊。那么这里面增上生呢还分成两个哈，一个是愿生人间，一个是愿生天上，这都是包括在人天的福乐里面。那么中品发出离心呢，也有分成两类哈，一个就是声闻，一个是缘觉。好，那这里就是提到我们三品不同的发心哈。那这里面或许大家刚刚有看过《瓜果一》。如果发增上生心，那即使修持这个出世间法，顶多得到人天的福报；即使发出离心修学大乘佛法啊，顶多只不过得到这个小果。那或许有人就会想哈，像第三呐，如果我们发菩提心，你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，那你修六度万行啊，种种菩萨行。那能够成就佛果，那当然是没问题啦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这边有个问题哈，给大家当家庭作业。如果你是发这个无上的菩提心，那么你修了这些人间的善法、人天的善法，或者说你发菩提心，那你修了种种出世的观十二缘起啦。修戒定慧出离的这个二生的善法，对你有没有帮助？听懂问题吗？好，就说我们发菩提心，你当然修大乘法当然是相应的啦，但是呢下面人天善法你要不要？缘觉声闻的这些出离佛法要不要？好，这个问题请大家思考一下。好，后面这个相依相摄啦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齁，请大家先预习一习。好，下课。